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让我们知道你是创造天地的大主宰。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起初神创造了这个天地，如今让我们这一群人能够在地上享受从你那里来的恩典。我们特别把创世纪第一章，主，我们求主你自己亲自来恩膏，求主让我们读的这一章的经节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更来爱你，更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谢谢主，求你的宝血在这里做涂抹洁净的工作，主啊，你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真是能够主啊认识你这位主创造天地的大主宰。我们谢谢主，愿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你自己亲自来引导看顾你的教会。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在时代杂志里面呢、曾经选过人类有十个大的奥秘啊，在这十大奥秘的当中啊，其中有两个奥秘是跟圣经有关系的。这两个奥秘呢，第一个就是宇宙的形成，因为这个宇宙的形成呢，我们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开始的。虽然有不同的理论啊，但是呢，这个宇宙的形成到现在在科学家里面呢，都是属于理论的阶段。那么第二个奥秘就是人类生命的起源，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样形成，怎么样开始的？这是两个人类非常难探究全貌的啊，这两个最重要的奥秘。那么其实在人类在探寻这些奥秘的时候呢，那么上帝早就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把他的话启示出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句话呢，让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呢，他是讲有一位神，是有神论。那么圣经的这个宣告呢，起初神创造天地呢，就把世界上的一些理论全部打掉了。第一个是无神论，第二个是多神论啊，很多的神，多神论或是假神论，还有就是进化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进化论是一种理论，但是呢，神在这个地方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创造两个字呢，已经把这个进化论啊整个的理论把它推翻掉了。第五个是宿命论啊，人不能够改变这个命力啊，命运啊，这是宿命啊，宿命论。可是我们看见神是一个创造的神啊，所以人在神的手中呢，人可以被神来创造的。那么我们看第六个在这个世界上的理论叫做不可知论。不可知论的意思就是因为人太渺小，人不可能认识这位上帝。但是借着圣经的第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呢，我们就看见神呢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呢，就很明白的让我们来认识这位上帝是一个创造的上帝。所以人可以借着圣经上帝独特的启示，他的话语，能够认识这位上帝。好，我们看见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啊，在这边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睛看不见，但是借着所造的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么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就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了，今天虽然我们看不见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因为神是一个灵，但是借着你的眼睛所看到的这个物质所造的物，你应该晓得有一位神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看到地心引力是早就存在的，不是牛顿因为一个苹果打到他的头上他才产生了地心引力。其实这个地心引力早就存在了，当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地心引力已经造在里头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太阳跟月亮是人手所不能造的，这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个太阳跟月亮到底是谁造的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这是第四天所创造的。那么我们看见在人的心里头啊，不管有知识的还没有知识的，那么其实在人的心里头都希望来追寻这位造物主。那么在农村的里头啊，如果一个农夫啊去耕田，但是碰到旱灾啊，那么在他最毫无办法的时候，他就会呼叫老天爷啊，老天爷啊，请你下雨。那么当他呼叫老天爷的时候，其实已经表达在他的心里头，人类最后的一个呼喊，最后的一个呼求，乃是对着天上的这位上帝。那么我们看见对知识分子来讲呢，也是一样的。今天一个知识分子，特别在我们这个地方居住的，很多都是从事电脑行业的。这个电脑整个是从零跟一这两个位置啊，零跟一这两个位置呢，数学的啊这个数字呢，把它表达出来。所以电脑的 整个电脑的啊，这个理论的基础是零跟一，而零跟一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其实是上帝造的，因为上帝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有次序，所以数学也是上帝造的。那么今天的太空船可以飞到太空，今天的太空船可以在太空的某一个位置，两个太空船可以接轨，能够算得这么精密，可见今天整个的世界都是有次序的，整个的世界都是在上帝的创造的时候都把这个次序摆在这里头，是人类可以借着神所创造的这个数学，然后呢人类可以在这个宇宙的当中呢能够做人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呢，包括一艘啊这个探测太空的太空船，它可以飞出太阳系到很远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一个太空船到底是用什么的动力呢？其实这些太空船最大的动力就是靠着星球之间的引力啊，靠着每宇宙星球的引力，那么数学家把这些引力算出来，借着这些星球的引力呢把太空船推到这个远方。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的宇宙是一个有次序的宇宙，那么这个有次序的宇宙呢就绝对不是偶然造成的，就绝对不是一个大爆炸可以解释的。那么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已经把这个独一真神他的创造宇宙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宣告出来。那么在这个经节的当中，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天跟地啊，这个天和地呢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好像是一件事情，其实这个天跟地在英文的圣经是 heavens and earth。 这个 heavens 是什么？其实这个 heavens 这个字啊是指的那个属灵界的东西。我们要看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呢，当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呢，在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就近前来对门徒说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么这个天上就是指 heavens， 而这个 heavens 的意思就是属灵的灵界的权柄。所以今天的教会，耶稣基督把权柄赐给教会，今天的教会可以奉耶稣的名可以赶鬼，奉耶稣的名地上所释放的天上释放，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所以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把这个 heavens 这个天上的权柄跟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了教会，因为耶稣基督当他死而复活的时候，他得着了这样的一个权柄啊，是父神所赐给他的。那么我们看见呢，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呢，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宇宙的创造、灵界的创造都是这一位独一真神所创造的。所以在英文版的圣经是创造 heavens and earth， 而在圣经的当中，整个的焦点是在这个地球，因为在这个地球的当中啊，有一群神最爱的人啊，这一群人呢是上帝创造的一个焦点。所以我们在圣经一开始的时候，神并没有告诉我们啊那些属灵界的啊怎么创造的，他不需要记载的。那么从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见，当时这些天使啊看见整个地球的创造，他们在那里拍手欢呼啊，这在约伯记里面有记载。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就开始用六天的时间来创造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其实神要创造地球的话，可以很快的速度就造成了。为什么要用六天的时间来创造呢？就是我刚刚所介绍的，因为上帝的心意是在这个地球的上头，所以他就用六天的时间来分别的创造，让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创造的最高峰啊，是在第六天人类的创造。那么这个六天呢，就显明上帝的心意，他的心意就是在这个地球的上头，而在地球的当中，上帝的心意是在我们这一群人的当中，神爱我们这一群人，是他特别的创造。好，我们看见这个创造之前的一个状况到底是什么状况的。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这个空虚混沌的意思是指的空无的意思，是空无，是表示原来没有任何的形状，空虚、空无、混沌啊，是指的原来没有任何的东西。因为神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神。那么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啊，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那么我们就看见呢，神是一个死无变有的神。 整个宇宙的创造，地球的创造，刚开始是空虚混沌，是没有东西的。那么从空虚的混沌的当中，渊面黑暗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里头，上帝开始来创造了。那么今天我们看见的神的创造是从无变有。当这个世界啊被创造了以后呢，那么当人类犯罪以后呢，神的工啊，创造的工继续的在人类的当中来创造。那么这个创造呢，在今天的人类又不一样了，因为在创造周的里头呢，从无变有。但是在今天新约的时候啊，在这个人类犯罪了以后，上帝有另外一个创造，这个创造就是使罪人变成义人，而这个创造也是一样存在这个世界的里头。神要在人的心中开始一个新的创造啊，借着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因为人类犯罪了。那么这是人类犯罪以后啊，在人的心中另外一种创造。那么在创造周刚开始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就让我们明白神的一个创造呢，是一个使无变有的一个创造。神的创造呢，是从没有到有。好，我们看见呢，上帝到底怎么来创造呢？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在创世纪啊第一章第二节后半节，他说了，上帝的创造是借着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是上帝的灵要运行在水面上。那么这个上帝的灵呢，就是圣灵了。那么这个圣灵呢，开始运行。这个运行的意思，这个字非常的有意思的。这个运行这个字，好像是一个母鸡啊，在孵鸡蛋。当母鸡孵鸡蛋的时候呢，非常小心翼翼的把这个鸡蛋呢，放在这个巢子里面呢，母鸡就坐在这个鸡蛋的上头，用它的爱来孵这个鸡蛋啊，让这个鸡蛋能够产生小鸡。所以这个神的灵运行在这个水面，这个运行这两个字啊，就是表示圣灵的一个温柔，圣灵的一个爱啊，运行在这个水面上，开始来做这样的工作了。那么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五到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在彼得后书啊，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在新约的343页。那么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上帝的命有了天啊，这个天一样的是属灵的，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好了，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五节，他就讲到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凭着上帝的命令有的，有了这个天啊，上帝命令有天就有天，这个天一样的是指那个属灵界的啊，上帝命令有天使，天使就生出来了。那么同时呢，神开始创造这个水，借着水从水而出，借着水而成地，那就是指在创造的时候，上帝刚刚开始这个圣灵呢，就第一个运行在这个水面上。所以在创造的里面呢，第一个神所创造的其实就是水啊，神的灵就运行在这个水的上面。那么这个水就是一个基本的物质，开始从这个水来产生世界啊，一步一步的产生世界。那么我们看见圣灵呢参与创造世界的工作，今天人类犯罪以后呢，圣灵的工作还参与救恩的工作。因为耶稣基督当他把十字架的救恩做成了以后，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呢，也主耶稣也亲自告诉门徒说了，我去乃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当耶稣升到天上的时候，那么从天上就要把圣灵啊降下来。那么这记录在约翰福音15章第26节，约翰福音15章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那么主耶稣基督就说了，这位参与创造世界的圣灵，这位圣灵他今天呢也是一样的，要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要在世人的身上有一个新的创造，要把这个救恩啊应用在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约翰福音十六章的时候呢，就在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主耶稣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圣灵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在创造周的时候，圣灵的创造是参与整个世界的创造。那么今天呢，圣灵还继续做工的，这个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放在罪人的身上。当人听到神的道的时候，圣灵就做这个感动的工作了，人借着上帝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感动他了，他就来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就讲到，圣灵来到这个世界呢，降临到这个世界呢，一个最基本的工作是要把罪人召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认罪悔改，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那么这是圣灵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另外一个新的创造。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这样的一个创造呢，从创世纪就开始了。神是一个创造的神，神创造这个世界，神今天也在罪人的生命里头借着圣灵来重生我们，借着圣灵让我们有一个新造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告诉尼哥底母说啊，你们要重生啊，这个重生就是圣灵的工作，是一个新造的。好，我们看见从创造世界刚开始的时候呢，第一个是圣灵的工作了。那么第二个，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有三个字，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上帝说啊，或是神说，这个说这个字呢就带着权柄了。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是用说话来代表他的权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就代表了他的权柄，神说说了就算。那么整个的上帝的工作呢，在创造周的里头，一个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一个是借着神说。这个说这个字呢，其实就是道，因为神说的就是那个道。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新约的时候呢，这个旧约当中说话的这位上帝，到了新约的时候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了。我们要翻到约翰福音来看了，约翰福音，好，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这位在旧约里面说话的这位神，在旧约当中说话的这位上帝，那么到新约的时候呢，就道成了肉身，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这个道成肉身，当然我们都知道呢，是指的耶稣基督了。因为耶稣在旧约的当中是说话的那位神啊，耶稣他就是那个道。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啊，这个道就是指的耶稣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的道，他把这个道呢，到了新约的时候，他亲自取了我们人类的这个肉体，这个肉身呐、啊，把这个道实实际际的在这个世界上表达出来。在旧约的时候，这个道是说话的啊，神说话就是这个道在说话。到了耶稣基督降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就实实际际的把这个恩典呢带到这个世界里头来。所以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就记载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这个道在旧约只是上帝说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这个道呢就是指着耶稣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把神的心意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显明出来，实实际际的活在人类的当中，是一个可以摸可以碰触可以体会可以明白的一位耶稣。这个道成肉身，所以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我们看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里面呢，第四章，那么第四章第十四节，他就讲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了。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他说：“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那么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看见旧约说话的这位上帝，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一位圣子耶稣就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升到高天，然后他来认识我们，因为他也取了人的样式。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今天我们的人类啊，也能够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凭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到他的宝座前，能够得连续蒙恩惠，他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因为这个旧约说话的这个神，到了新约的时候取了人的样子，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他今天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啊，世界的创造是靠着上帝的灵，靠着圣灵，也靠着上帝的说话。所以通常啊，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的圣父是一个 designer， 他是一个设计师，他来设计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宇宙。那么我们看见圣子耶稣呢，他就说话，当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了就算。所以他是一个建造者，是一个建造者。那么圣灵呢，它是一个动力，它要把这个动力放在整个的宇宙跟地球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在创造宙的里头共同合作，一同把这个世界创造起来啊。圣父是一个设计师，圣子耶稣他说话，后来耶稣就道成肉身，说话的这位上帝啊道成了肉身。那么圣灵呢，来做运行的工作啊，在那里把这个动力啊放在这个宇宙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可看见呢啊，在创造周的时候，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联合的一个创造。那么到了今天，我们人类犯罪以后，人类的救恩也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一个杰作。因为父设计了一个救恩的计划，让圣子这位说话的神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当他升天了以后，圣灵就降临在信徒的心里头啊，圣灵就从天降临了，信的人圣灵就住在这些信徒的身体的里头，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然后开始了啊，来做这个运用的工作，运行的工作，来帮助我们啊，能够认识这位上帝。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我们虽然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但是这一位创造世界三位一体的真神呢，还是一样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开始另外一个救恩的创造啊，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呢，在这个经文的里头，他就说了，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么在这个经节的当中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今天呢，圣灵在教会的工作来运行，然而神呢，也借着圣灵的运行，同时要借着神的话语啊，借着神的话语来做拯救的工作。那么今天在教会的时期呢，圣灵的工作是圣灵自己单独来做的，但是神话语的工作却交托给教会来执行。旧约的时候是上帝来说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亲自说真理。今天把这个说真理的这个神圣的责任交托给教会。所以我们看见了啊，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头啊，我们有幸参与另外一个救恩的创造啊，这个救恩要在罪人的身上有一个创造。那么今天教会要参与的，因为神把这个拯救的、拯救人类的啊，这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呢，交托在人的当中，交托在他所拣选的仆人的当中。那么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啊，我们看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里面呢，第三章新约的271页，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那么这个奥秘是什么呢？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我们看见了今天的教会参与了这个救恩的计划。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是神单独的参与，创造的世界的时候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单独的参与。那么今天创造这个救恩的这个创造呢，在这个世界上呢，要做拯救灵魂的工作，这个福音的奥秘呢，就托给了神所呼召的使徒和先知。那么今天在教会里头呢，神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呢，就托给教会的他自己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啊，要把神的话把它讲出来，把它传得清楚明白。那么圣灵来与人同工，能够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应用在这些罪人的身上，来感动这些罪人，让他们来认罪悔改。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在创造里面的工作。今天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也有幸参与这个救恩的工作啊！这是上帝给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一个特别的一个使命，也是一个特别的福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创造以后呢，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了第一章第三节。那么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从这五天的创造的当中呢，我们要看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看呢，在创造周里头事就这么成了。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七节，我们看见第七节说，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同时在十一节也是记载事就这样成了在十一节最后那个经节。在十二节里面呢也是一样的事就这样成了那么我们看见在创造周的里面呢，事就对，是十五节十五节里面事就这样成了，二十四节里面也是事就这样成了。那么到了三十节，创世纪第一章三十节也是一样讲事就这样成了。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事就这么成了呢，这个成了这两个字意思就是一次性的创造，上帝说有他就造成了，不需要经过任何的过程，也不需要经过任何进化的过程都不需要的，因为上帝说有的时候就造成了。那么这个成了这两个字呢，就表示神的工作是完美的，是一个完全的，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因素再进来的，因为它成了就是成了。那么这个成了这两个字呢，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所以我们看见在创造周的时候，上帝说事就这样成了，表示整个的创造上帝说有就有，是一个完美性的。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在创造的当中，我们第一个看见这个成了的意义。那么我们看见呢，从这个成了的里头让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创造是一次性的创造，不是复造。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那个来历那两个字其实是家谱。创世纪里面有几个家谱，第一个家谱是天地的家谱，原来这个天跟地是上帝所创造了，所以上帝就把这个家谱记录在启示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当中。所以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第一章来看，不是一个复造，因为神的创造是一次性的，当他说成了的时候就是成了他不会重新的再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不会的。 一直要到这个世界整个毁灭了以后啊，整个世界毁灭了以后，才开始另外一个新的世界，叫做新天新地啊。当这个世界犯罪了以后，这个世界最后会毁灭的。那么到了最后，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呢，神要重新开始一个全新的创造啊，他不是复造，不是把旧的世界修修改改，不是的，他要把这个世界罪恶的世界最后毁灭掉，然后呢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所以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啊，这里记载，我又看见，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创造是一次性的，这个世界造好了，犯罪了，那么上帝有一天要用火啊毁灭这个世界。同时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就记录，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啊，是全新的啊，是全新，是人类目前所不能够明白的啊，一个新的一个天地。好，这就是啊非常奇妙的这个一次性的创造。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有一个非常特有的意思，也是指这个救恩一次性就成就了，不需要有任何人类的行为。耶稣单独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是完美的，这个救恩是完全的。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啊，就可以拯救我们，并且拯救到底。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说成了的时候，这个救恩是100%有功效的。你今天认罪悔改信了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永远在你的身上有效，永永远远有效。那么同时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二十节，同样的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啊。这个经文讲到永约之血，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血是永远的有效的，是永远的一个约啊，这个约是永恒有效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啊记载事就这样成了的时候呢，啊我们非常感谢神，因为创造是一次性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死而复活也是一次性的，他的救恩他的宝血永远有效。当他说成了的时候，就代表了一个保证啊，这个创造啊跟这个救恩都是一次性的，不需要重复的，一次性，一次性就能够保证成啊，保证永远有效的啊。这就是成了这两个字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啊非常有意思的意义。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呢，在创造周的当中呢，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个好的这两个字不断的出现在第一天在跟第六天的当中。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这个好的出现在第一天的当中。那么第十节，在第十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记录了，上帝称旱地为地，称水的巨处为海，上帝看着是好的啊。这是第三天里面啊，包括那个十二节，到了第十二节也是一样的，后面有记载神看着是好的。所以第三天上帝说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第四天也是一样的，到了十八节，创世纪一章十八节，管理昼夜分别明暗，上帝看着是好的。同样的，这个好的又出现在第四天的当中。那么到了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在第二十一节最后一节，神最后一小段啊，神看着是好的。那么到二十五节的时候，最后一小段，各从其类，神看的是好的。那么从第一天到第五天呢， 只有第二天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神看的是好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是不是第二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不好的事情，所以上帝没有启示。其实不是的，当我们看到第六天的时候，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31节最后一节，在第六天的时候，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所以我们从第一章最后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这个一切就包括了第二天的创造。所以在创造周的当中，所谓的好就是指没有罪的存在，这个好就是指上帝所喜悦的。那么我们就看见呢，神是一个圣洁良善真理的神。在第一天到第六天的创造的当中呢，神的真理圣洁良善就创造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了。所以神看的是好的，表明上帝的心意，神是圣洁的神，整个的世界还没有罪的介入。那么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哈，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罪的介入呢，不是在创造周的里头，因为到了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这个并不羞耻的意思就是指他们没有罪的那个感觉。那么真正人类犯罪，那个魔鬼犯罪引诱人类，是从创世纪第二章最后一节结束以后到第三章的当中啊，这个时候魔鬼犯罪啊，魔鬼犯罪的时刻应该是创世纪第二章最后一节结束跟第三章的当中啊，有一个插段。那么这是魔鬼啊，那个败坏的天使他犯罪的时刻，然后呢才来引诱了这个夏娃跟这个亚当哈。所以我们看见在创造周的时候呢，人类是善良的，在整个创造周的当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好的这个字呢，在创造周的当中是指没有罪的介入。那么今天我们这一群罪人呢，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呢，这个神所看的一切的物就不是好的了，因为罪的缘故，因为亚当一人犯罪，这个罪就入了世界。那么上帝呢，在人类犯罪以后就要恢复这个神所创造的计划，所以这个好的一直要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把这个救恩啊为我们成就了以后呢，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神就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恩来看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呢来看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从那个罪的地位变成那个好的地位，那个良善的地位。所以在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这里记载，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今天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是借着耶稣基督，父神看我们，虽然世界还是败坏的，但是父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看我们是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群人被称为圣徒啊，被称为圣徒，是透过耶稣的十字架，透过他的宝血，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地位。好，那么我们看见在创造周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看见是就这么成的，第二个一切都是美好的，第三个我们来看，在这个创造的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工作，就是分别分开的意思啊。那么在创造周的当中第四节了，第一章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那么这个分开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在第一天跟第三天的当中呢，神的工作呢在创造的里头主要是分开。那么在第一天的当中，光跟暗分开了，第二天就把天空的啊天空跟水把它分开，到了第三天呢，这个土地跟这个海就把它分开。所以在第一天跟第三天呢，主要神的工作是做分开的工作。那么这个分开呢，就把不同的功用呢分别出来啊，分开的主要是要把不同的功用分别出来。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分开的工作呢，就表示神的一个属性了。神是一个分别的神，神是一个分开的神啊，让不同的属性呢 不同的这些创造呢，能够在不同的功用里头来做一个发挥的工作。今天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也要做分开的工作。当人类犯罪以后，神就开始拣选他的仆人，在人类的当中来传扬这个福音。所以我们看见，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到了创世纪第四章，一个该隐，一个亚伯。那么亚伯是属神的，该隐是属魔鬼的，所以也做了分开的工作。一个该隐跟亚伯他们是不同的。那么到了亚伯被该隐杀了以后呢，又开始了啊这个拣选了筛特啊。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五节，亚当与妻子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那么我们就看见呢，上帝就从人类犯罪以后一直开始做分开的工作了。那么到从筛特以后呢，就开始有一个属神的家谱，因为创世纪里面有很多的家谱啊。那么在这个属神的家谱的里头，一路的分开，到了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神就在罪恶的世界里头拣选了挪亚，挪亚就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那么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看见呢，神的工作当人类犯罪以后继续的分开，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这个分开不是因为罪的缘故，是要把地的上面的这些光暗啊，这些土地啊，这些海水把它分开，放在不同的功用。从人类犯罪以后呢，上帝就从罪人的当中开始分开了，因为义的跟不义的要分别出来。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是不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所以这是神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头的一个心意，继续把这个分别的工作放在人类的当中。当以色列人呢出了埃及之后呢，那么我们都晓得，神就教导以色列人在吃饭的上头啊，吃食物的上头呢，也要有分别的。这个记录在利未记第十一章。那么许多的弟兄姐妹读到利未记第十一章，就讲到这个食物律，就看见上帝要以色列人有的吃，有的不吃。当我们读的时候，都不是很明白其中的意义。其实这个食物律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记载在圣经的里头，在利未记第十一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啊，我们可以来一同读一下。从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这边记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上帝是一个分别的上帝，上帝要借着食物律呢来教导以色列人与神的圣洁的性情有份。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信的跟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父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属性，神要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断的来拣选属他的人。从挪亚洪水之后呢，上帝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就把祝福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所以今天这是上帝的计划，要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拯救出来，分别出来啊！这是神在创造中我们看见他的工作，今天这个分开的工作，分别的工作继续在这个世界里头来执行。那么我们来看见呢，这是第三个在创造中的当中，我们看见神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表现啊，就是分开分别出来。第四个我们看见了，第四个在创造周的里头，我们就看见有晚上有早晨。 那么弟兄姐妹，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呢，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是我们的观念。可是在创造周的当中，很奇妙的，都记在有晚上有早晨。那么在晚上摆在前头，早晨摆在后面，这代表了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呢？原来在创造的当中，上帝把恩典摆在前面。那么这个早晨，通常我们睡好觉早晨起来要做工的，那么所以这个做工啊这个工作呢就在后头。所以有晚上有早晨，就代表了先恩典，先来恩典，然后再来服侍他，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一日之计在于晨，可是对犹太人来讲，一日之计在于黄昏。所以犹太人一天的开始是在下午的六点钟，他就开始新的一天。当这个新的一天到的时候呢，整个家庭来聚集吃晚饭，家庭当中享受啊那个家的温暖，同时一夜的安息，那么第二天早上呢就非常有好的精神呢来做服侍的工作。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一个设计的里头呢，我们就看见神的工作的做工的方法是要让我们先享受他的恩典。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服侍神的一个基本的法则。只有一个人领受上帝的恩典，才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上帝。那么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当中，应该在神的道上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上有深刻的认识，然后逐渐的才来服侍这位上帝。那么当我们享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呢，那么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享受这个安息，可以得到安息，享受安息。那么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头，当我们享受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得到了这个安息。我们当我们得到这个安息，我们的里面的人被建造好的时候，灵工的建造，那么我们再来服侍上帝，那么我们这样的服侍是一个重新得力的服侍，这样的服侍是一个感恩的服侍。所以这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看见的上帝做工的一个奇妙的方法。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神的家是一个感恩的服侍，是一个享受恩典的服侍，而不是一个做苦工的服侍啊。因为神不要我们在他的家中劳苦重担啊，神要我们先安息享受他。好，那么这是第四个我们从创造周的当中看见的。第五个我们从创造周当中啊，我们看见有四个字不断的出现在第一天到第六天的当中。在第一天到第六天当中，这四个字就是各从其类。这个各从其类的意思呢，就是指的一个次序了。各从其类就是指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把植物造好了，植物有植物的律，把海里的动物，这个海中的这个鱼啊，都造好了，海里面的鱼有海里的啊这样的一个定律，天空的飞鸟这是一类，人是人的一类。所以整个的世界的创造是神先把这个次序都造好了，所以各从其类。那么今天植物学、动物学啊，这个飞禽走兽各种科学，这种分科分种不是人类的智慧啊，因为这个分科分种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早就把它分好了。今天我们到动物园去看的时候，这是什么类，这是什么类，我们到植物园里头去看的时候，有分科分种啊，不同的这些植物的这些类型其实都不是人类的创造，因为人类没有这样的能力，是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早就把它分得一清二楚了。所以这个各从其类呢，我们就看见了这整个的世界在上帝的手中是一个非常有次序的创造，不是随便的创造。那么我们从各从其类的里面，我们也要看看今天在教会的里头，我们也是有次序的。在哥林多前书14章32节，在这个经文里面就讲到，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的，乃是叫人安静。所以我们看见在创造周的时候，上帝用这么有次序的把万物各从其类都归类好。今天神在他的家中也是一样的，先知的灵要顺服先知，这就表示在神的家中也是有次序的。所以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啊，就记载在神的家里头有设立不同的恩赐跟位分在神的家里头。那么以弗所书第4章11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这边讲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个各尽其职就看出来这是有次序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家里头都有位置，你需要去找出你在上帝家中啊，你的位置在哪里。那么每一个人都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在创造周的时候各从其类，今天在神的家中，上帝也设立了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同时呢也要让我们借着恩赐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服侍，为了是要把基督的身体建得更为荣美。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一个次序的神，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也要讲究次序。我想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们在创造周的当中看见神的一个非常啊好的一个属性，也是大家最喜爱的，神是一个赐福的神。在创造周的当中呢，当上帝造了动物了以后，神就开始做赐福的工作了。那么我们看在创世纪第一章22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那么这个赐福这两个字呢，是神的一个属性，神要祝福他所造的这些动物，凡是有生命的，上帝都要来祝福。那么我们看见到第六天上帝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也就是亚当夏娃了。上帝赐福给人类，又对亚当夏娃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我们看见神是一个赐福的神。那么今天人类犯罪以后，人类失去上帝的赐福了，这个福气要怎么样重新再回到人类的当中呢？那么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把上帝救恩之福重新的放在人类的当中。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12章第3节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那么在创世纪12章第3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最后这句话，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那么这个因你得福是指救恩之福。因为神告诉亚伯拉罕一个重要的应许，将来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也是指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一位为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要把万族的福借着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重新的领受上帝的赐福，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啊，这一位为我们道成肉身的爱我们的这位上帝耶稣基督，他要亲自的为我们把这个福分救恩之福放在这个世界里头，而这个福气呢，在亚当里面已经失去了。所以我们看见呢，从创造世界里面，我们将看见上帝有这么多的啊一个属性，有这么多的一个啊，从神的圣经的里头，让我们来领受这位上帝。这位上帝啊，他是一个啊为我们成就宇宙的这位上帝，也是为我们成就救恩的上帝。这位上帝是美善的上帝，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也被称为义。这位上帝是分开的上帝，分别出来。今天呢，在这个罪恶世界里头，上帝也把我们从罪恶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这位上帝他是啊赐恩典的神，因为他说有晚上有早晨。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只有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先享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的恩典，我们才来服侍他，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力。那么这位上帝呢，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各从其类，是一个有次序的上帝。今天我们在上帝的家里头也是一样的，是有次序的来服侍。这一位创造世界的这位神呢，是一个赐福的神， 今天这个福气呢，要借着耶稣基督重新放在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要把这个救恩之福放在人类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在创造周的里头呢，神是这样一位奇妙的神。神的工作虽然创造了工作与创造宇宙的大功啊，在创造周第一天到第六天完全结束，第七天安息，但是在人类犯罪了以后，神另外一个救恩的创造在人类的当中继续的开展。今天我们一样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我们就要来支取这样的信心，来相信父神透过耶稣基督所赐的这个救恩，让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那么这个创造是奇妙的，这个救恩是奇妙的，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从创世纪创造周的里头呢，我们看见这是神的作为，今天这个作为借着救恩不断地实行在神的家里头。求主帮助我们更认识神的作为，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创造周这个奥秘，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个伟大奇妙的神。你在创造周的时候，你说事就这样成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说成了。你今天看一切都是好的，今天父神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看我们也是好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你要把许多的物质分别出来，今天你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也要把我们分别出来，完全归你使用。今天你在创造周的里头，你各从其类。主啊，今天在你的家中也是一样的，是有你自己的次序，要让我们在家神的家中彼此的配搭来荣耀你。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哦，你在这个创造周的里头，你是一位赐福的神。今天也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救恩之福重新放在人类的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伸出信心的手来接受这位创造宇宙的这位神。今天他的创造也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伸出信心的手，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位创造宇宙的神的恩典今天就要充充满满的临到我们当中。我们求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从创世纪的奥秘的里头，我们来再度的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